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中国大陆女星佟丽娅再婚这一场大戏至今都还未演完，三日来连番掀起网络巨浪。12月24日，香港明报不单止曝光内部消息，而且证实这个不单止是一则图式新闻，而是一场政治角力。明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指，佟丽娅确实再婚，丈夫亦正是网民所传的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雄。佟丽娅报案并非针对再婚，而是网络间所传她是由情妇扶正的流言。佟丽娅再婚嫁给比她年长16岁的中共政部级官员陈海雄的消息，从21日起通过微博疯传，不过很快就被网信办全面封锁。一些微博、抖音账号因为转发相关消息或者发表简单评论就被封号，不少中国网民被迫翻墙去推特诉苦并交换消息。22日，中共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在微博宣布，针对近期网络所传谣言，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佟丽娅的报案，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得意的是，公安机关已受理佟丽娅的报案这一条词条很快登上微博热搜。点入去一看，转发并发表评论的账号除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等官方媒体之外，就是各省市政法系统，好像哈尔滨政法、临汾政法等。这个和佟丽娅再婚消息被全网屏蔽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报这则报道透露个中的玄机。京城消息人士说，佟丽娅再婚的消息并不是娱乐新闻，只是各派势力在20大前相互角力的方式。在明年秋季之前，预料将有类似涉及高官的流言传出。消息人士说，佟丽娅和陈海雄的婚事披露和彭帅身陷不伦恋纠纷一事异曲同工。如果消息人士的爆料属实，再结合陈海雄被认为是习家军，而张高丽隶属于江派这些背景来看，佟丽娅事件可能是江曾派系就张高丽丑闻对习派所做的反击。这个亦都印证了外界的推想，即19届六中全会并不是非中共内斗的终结。相反，随着20大的临近，中南海政治博弈正日趋激烈。习近平在19大的时候向江曾派系妥协，用停止反腐来换取政敌支持他修宪，取消对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个被证明是一步后患无穷的错招。在彭帅曝光张高丽丑闻之后，习近平又因为要保中共政权而迟疑不决，不够胆针对张高丽进行调查，担心更多彭帅出来指控中共高官，担心中国的 Me Too 运动打到中南海。而陈海雄这样一个小小的部级官员再婚，居然惊动宣传系、政法系，搞到这么大范围的风暴，可见未来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拜登总统12月23日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令他正式生效成法。法案禁止所有美国公司使用任何新疆产品，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证明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并不涉及强迫劳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是可反驳的推定制度。意思即是，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了强迫劳动，所以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根据法案内容，有关禁令将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后开始实施。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制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案签署生效之后发表声明说，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是今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强调，美国已经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包括签证限制、金融制裁、进出口管制以及发布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商业咨询等。而这部新的法律将提供美国政府新的工具，防止在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并进一步推动向那些应该为这些暴行负责的个人和实体问责。这项法案获得国会两党广泛关注和支持，这个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再次针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采取的强硬措施。法案的主要推动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法案签署成法律之后发表声明说，这项法律是目前为止美国在追究中国共产党强迫劳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最重要而且最具影响力的行动。他说，法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我期待和拜登政府以及所有国会同仁一起合作，确保新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和适当的执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表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生效向北京释放了一个响亮而且明确的信号。他说，正当中国政府试图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洗白他们的种族灭绝，并借此机会宣布胜利的同时，这部法律释放了一个强有力跨党派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对中共来说，北京冬奥事关面子工程，但不断反复的疫情成为巨大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会12月23号对各国相关人员提出苛刻的要求，甚至针对观赛时的细节做出建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冬奥期间将有大量境外人员聚集，传播风险非常大，已经为此做出紧急预案。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亦都说，冬奥会期间出现一定数量病例将成大概率事件，要求各国冬奥相关人员在华期间全程佩戴 N95 等医用口罩，观赛的时候建议以鼓掌的方式加油，不建议唱歌呐喊。韩子荣还宣布，闭环内的境外涉奥人员和中国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日进行核酸检测，而且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指定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可以与社会接触。法广报道指出，中共已经收紧原本就非常严格的措施，目前首都北京已经要求对所有游客进行测试，并限制来自其他城市的航班。而除了在进入中国前要强制接种之外，所有运动员都必须接受每日的筛查。中共前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受贿案在12月23号在江苏无锡开庭。综合媒体报道，彭波被指控在2006年至2021年间为他人促成诉讼和解、拓展网络业务、违规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5464万余元。彭波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案件将择期宣判。彭波在今年3月落马，官方通报罕见地只是提及他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同时删除他的简历及中国商业网站上的个人信息。这种罕见做法一来令外界意识到十八大以来已经有多个610系统的头子在习近平铁拳下锒铛入狱，二来亦引发对彭博身份的关注。现居美国的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军曾经在1980年代和彭波共事几年。他对大纪元透露，彭波被中共国安部选中应该是受过特务训练，曾经是为中共进行文化渗透、搜集情报的文化特务。中共高调打压科技及手机游戏，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加剧中国失业问题。港媒12月23号报道，中国搜查引擎百度内部宣布裁员至少百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两名匿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百度将大幅缩减它的核心游戏开发团队，并不再为外部工作室开发的游戏提供服务。消息人士说，百度已经在今个礼拜向部分员工宣布了这项决定。不过报道说还不清楚将被解雇的员工的确切数目。百度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南华早报就百度裁员一事分析指出， 中共政府对手机游戏的打压已经开始对这个行业造成影响。中共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每个礼拜玩游戏不可以超过3个钟头，并且从7月底开始暂停发放新的游戏牌照。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对这个行业的整肃背后，既有巩固中共政权的意图，同时亦志在收割习近平政敌手中的前代子。目前百度拒绝对裁员一事发表评论。圣诞节期间，多国遭遇全球供应链的危机。日本麦当劳金融宣布，由于北美原物料交货延迟，将暂时停卖大薯和中薯。韩国亦都因为鸡肉和蛋的价格飙升，调升了炸鸡的价格。综合媒体消息，作为货船中转站的加拿大温哥华港周边，11月曾经发生水灾，影响日本薯条进口。日本麦当劳已经宣布12月24号到30号期间停卖大薯和中薯，只提供小薯。全日本2900家分店受到影响。不过日本麦当劳承诺提供消费者大约50日元的套餐折扣。日本肯德基之前亦爆出薯条荒。另外，受泰国鸡肉加工厂停工的影响，日本亦都有鸡肉荒。部分业者无鸡可炸。而韩国亦都遭到同样困境，无论鸡蛋亦或是炸鸡都在升价。因为受到通胀、包装材料及糖浆供应紧张的影响，圣诞节前，美国知名拐杖糖生产商哈蒙德糖果公司被迫放弃 10% 到 30% 的订单。公司首席执行官舒曼仲透露，疫情给公司带来的另一个困境。他说，今年真的很难招到人。事实上，今年可能是我在哈德蒙工作的15年里面招人最困难的一年。
虽然新变种 Omicron 来袭，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仍准备长途旅行过圣诞节。美国联合航空以及达美航空这个礼拜表示，由于不断蔓延的 Omicron 变种导致很多工作人员无法上班，大量平安夜的航班遭到取消，数千旅客将面临搭不到飞机的困境。美联航取消了约120个航班，达美航空取消了约90个航班。两者都表示，他们正在努力联系乘客，以保证他们不会滞留在机场。礼拜二，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呼吁美国 CDC 缩短完全接种者的隔离准则，以减少对人力的冲击。他要求将隔离期从目前的10日缩短到5日。12月24号礼拜五，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热传，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应用程式下架新疆产品。微博上被封存的一张截图贴显示出，在这家山姆会员店应用程序上已经找不到与新疆相关的产品。用户称他们之前在该应用上买过新疆苹果和红枣等商品，而这些商品库存已经被沃尔玛取消。此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中国财经媒体时代财经亦报道称，山姆会员店的母品牌沃尔玛超市亦将新疆商品下架，网上的线上商城同样无法搜寻到相关产品。在23号，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5国的共同主席及核心成员联名致函欧盟领导阶层，呼吁欧盟理事会以及执委会以实际行动声援立陶宛，并反制中共经济胁迫手段。联名函提到，中共透过各种手段胁迫立陶宛，包括将立陶宛自中国海军报关系统除名、片面更改立陶宛驻中共大使馆名称等，亦迫使立陶宛撤回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25国成员重新团结力挺立陶宛，并对中共的粗暴行径及公然扰乱欧洲供应链表达严正关切。欧盟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强力回击中共的胁迫举措，否则将有更多欧洲企业可能成为被胁迫的目标，甚至危及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欧盟及会员国不应容许其战略自主受到如此严重破坏。 白宫12月24号礼拜五宣布将取消上个月因担心变种毒株 Omicron 传播入美而对8个非洲国家实施的旅行限制。这8个国家包括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莱托索、斯瓦蒂尼、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过去14天内曾在这8个国家停留而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外国公民将重新获准乘坐美东时间12月31号凌晨12点之后起飞的航班前往美国。在南非政府报告新变种之后，美国在11月29号对8个非洲国家实施了旅行限制。这项举措当时受到了一些卫生专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国际旅行限制效果甚微。加州研究人员在礼拜四表示，预计圣诞节的当日Sierra 地区山脉将迎来大量的降雪，这个将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惊喜事情。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山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一直在跟踪北加州落雪的状况，预测圣诞节将会是这个礼拜中降雪量最大的一日。实验室负责人安德鲁·斯瓦茨说，这个将会是锦上添花，我们的团队预测从现在到圣诞节Donna Summer 唐纳峰地区的降雪量将达到60到80英寸。唐纳峰是内华达山脉北部的一个7000英尺高的山口，位于潮湿的 Truckee 特拉基。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